10月17日，周一。感恩新的一周开始，也是约翰福音灵修的最后一周。今天读约翰福音19章31到42节。这段记载主耶稣死后发生的事。一般被钉在十字架上的人要2-3天才会慢慢死去，但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大约6小时之后，下午3点的时候就断了气。这使得他避免像身边的2个罪犯一样被打断腿以促进死亡。但是唯有一个兵拿枪扎他的肋旁，随即有血和水流出来。约翰福音19章34节。这些事的发生不单证明主耶稣真的是有血有肉的人，而且真的死了。作者还提到，这些细节都应验了旧约的预言。这些事成了，为要应验经上的话说，他的骨头一根也不可折断。经上又有一句说，他们要仰望自己所扎的人。约翰福音19章36到37节。表明他就是逾越节的羔羊，以及犹太人将来要仰望的弥赛亚。甚至在耶稣的埋葬上也完全应验了旧约先知的预言。以赛亚书53章9节。他虽然与恶人一起被钉，但是却得到厚葬，埋葬在财主的坟墓里。神预备了2位德高望重的、有身份、有地位的犹太领袖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。他们以前暗暗地做门徒，到耶稣死后勇敢地站出来，把耶稣的身体领去。他们就照犹太人殡葬的规矩，把耶稣的身体用细麻布加上香料裹好了。约翰福音19章40节。把耶稣葬在了约瑟准备的新坟墓里。至此，主耶稣在地上的一生走到了尽头。他完成了天父的旨意，就安息了。从人的角度来看，好像一切就结束了。从此这个人就只活在人的记忆里了。但是圣经告诉我们，事情远没有结束，而是一个新的开始。3天之后，耶稣会复活，正像神借旧约先知所预言的一样。这就是耶稣的伟大之处，他的生命是超越死亡的。凡信靠他的人都能得到这复活的生命。阿们。10月18日，周二。今天骤然降温，天气有些寒冷。但是读约翰福音第20章，心里却有暖暖的欣喜。因为主耶稣冲破幽暗的坟墓和兵丁的把守复活了。一般人的传记都结束在死亡和埋葬。但是主耶稣的故事并没有结束在坟墓。事实上，虽然他之前几次提到他死后会复活，他的门徒和跟随者不明白那是什么意思， 并不相信和期待他的复活，反倒是他的敌人犹太领袖记得他说的话，派了兵丁把守坟墓以防万一。主耶稣是周五被钉的十字架，周六是犹太人的安息日，周日一大早就有爱主的几位妇女带着香料来到主耶稣的坟墓，想更好地保护主耶稣的尸体。可是出乎意料的是，坟墓前的石头被滚开了，坟墓里是空的，主耶稣的身体不见了。之后主的门徒彼得和约翰也来到坟墓查看，发现包裹尸体的细麻布和裹头巾还在，好像主耶稣的身体穿过缠裹的布而出。啊，空的坟墓是主耶稣复活的第一个证据。四本福音书也都记载，天使为主耶稣的复活做见证，告诉那些妇女，耶稣已经复活了。当然，最直接的证据是主耶稣复活之后，先向前来的妇女显现，后来又向门徒多次显现。当玛利亚听到主耶稣那熟悉的声音，亲切地呼唤他的名字的时候，他是多么的惊喜啊！约翰福音20章16节。是的，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，他以新的不会朽坏的身体永远地活着，他开辟了人类的新世代，凡是相信他的也会得到这复活的生命。现在他借着圣灵活在信他的人心里，将来我们也会有复活的身体，永远活在天堂。这是多么美好的消息！愿人不单承认耶稣活着，而且有得救的信心，宣告耶稣在我里面活着。阿们。10月19日，周三。今天早上去做第13次化疗，身体反应比以前大，不断的呕吐。最后护士又多打了一针止吐剂，但是也让我昏昏睡了几个小时。继续读约翰福音20章19到31节，他记载了复活的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，我从中看到主耶稣对教会的祝福。主耶稣复活之后称呼门徒为弟兄，而且说他的天父也是门徒们的天父，他的神也是门徒们的神。约翰福音20章17节。主耶稣因着为我们受死和复活，使得所有信靠他的人都成为神的儿女，彼此成为弟兄姐妹。这是与神有亲密关系的全新的团体，就是教会。主耶稣在复活那日晚上，向几个还在怕犹太人的门徒们显现，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。说了这话，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。门徒看见主，就喜乐了。约翰福音20章19到20节。因着主的复活， 我们可以不再害怕死亡，可以有平安。主耶稣接着赋予门徒们传福音的使命、能力以及权柄。耶稣又对他们说，愿你们平安，父怎样差遣了我，我也照样差遣你们。说了这话，就向他们吹一口气，说，你们受圣灵，你们赦免谁的罪，谁的罪就赦免了，你们留下谁的罪，谁的罪就留下了。约翰福音20章21到23节。使徒约翰就是遵行主的命令，写下这卷福音书。但记这些事，要叫你们信耶稣是基督，是神的儿子，并且叫你们信了他，就可以因他的名得生命。约翰福音20章31节。当主耶稣第一次向门徒们显现的时候，多马不在场。他坚持要亲眼见到才会相信主复活了。主怜悯他，过了8天向他显现。但是耶稣对他说，你因看见了我才信，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。约翰福音20章29节。如今我们因着门徒的见证而相信主耶稣的人都是有福的。愿人都不要疑惑，总要信。约翰福音20章27节。阿们。10月20日，周四。今天读约翰福音的最后一章。21章记载主耶稣第三次向门徒显现。门徒们遵守主的命令，回到加利利等着见他。可以想象，门徒们现在一定充满着疑惑。是的，他们的主复活了，可是又不像以前那样总是与他们在一起。他会忽然显现，又忽然不见。他们的将来会如何呢？他们该做什么呢？在这种充满焦灼和困惑的日子，彼得带头说要回去打鱼，其他人也附和。这是他们的老本行，至少他们还可以靠此养活自己。结果如何呢？他们一无所获。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。约翰福音21章3节。他们的心情应该是疲惫加沮丧吧。但是，主耶稣来了。耶稣说，你们把网撒在船的右边，就必得着。他们便撒下网去，竟拉不上来了，因为鱼甚多。约翰福音21章6节。不但得了满满的一大网鱼，他们上了岸，就看见那里有炭火，上面有鱼，又有饼。耶稣说，你们来吃早饭。门徒中没有一个敢问他，你是谁？因为知道是主。耶稣就来拿饼和鱼给他们。约翰福音21章9到13节。这是怎样的转机啊！ 主知道他们的惶恐不安，主动地来寻找他们，供应他们，服侍他们。我们很多时候也会陷在困境当中，也会有彷徨无助的时刻。主是怎样寻找我们，帮助我们呢？也许借着一篇讲道，一首诗歌，或者弟兄姐妹们的一个问候，使我们的心境转回，重新燃起希望，重新回到神面前亲近他。主啊，我们离开你就不能做什么。愿圣灵时常提醒我，你是我的好牧人，我必不致缺乏。阿们。10月21日周五，今天来到约翰福音21章最后一部分，15到25节记载复活的主耶稣重新建立并差遣门徒彼得。他们吃完了早饭，耶稣对西门彼得说：约翰的儿子西门，你爱我比这些更深吗？彼得说：主啊，是的，你知道我爱你。耶稣对他说：你喂养我的小羊。约翰福音21章15节。主耶稣向门徒们显现，先是消除他们整夜打鱼一无所获的沮丧，使他们满载而归，又为他们疲惫的身体和饥饿的肚子预备了早餐，让他们吃饱喝足之后，开始关心他们心灵里更深层次的需要。彼得3次不认主，心中该是何等的羞愧和内疚。主耶稣主动挑战彼得，3次问他是否爱主，让彼得面对自己的软弱和内心。是的，他是跌倒了，可是他真的爱主，愿意为主舍命，愿意为主抛下一切。更重要的是，他知道主洞察他的心。主耶稣的回应是赋予他牧者的使命，这表示饶恕、接纳和肯定。主赋予彼得的生命更大的价值和尊荣，使他能够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反省我自己，我的生命成长过程中，何止3次否认主呢？多少次主的吩咐没有遵行？多少次随从己意而违背圣灵的提醒？多少次的冷淡和远离神？可是主都没有放弃，一次次的以他完全饶恕的爱把我挽回，使我体会到他比世上的一切都更宝贵，从而一点点的更坚定的跟随他。主耶稣啊，你让我看到你为彼得和约翰安排了不同的人生，你也给予每一个属你的人最合适和最美好的安排。你不要我们相互的比较和争竞，而是活出我们命定的使命。使徒约翰的记载结束了，我与大家的灵修分享也暂告一段落。感谢大家这9个多月的陪伴和带导。愿我们都继续借着 每日的读经和祷告，靠主而活。愿主继续借着我们相信的人，书写主的作为。愿主的荣耀借着教会得以彰显，直到世世代代，永永远远。阿们。